香港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新闻啊，有一个风水师，他的名字叫做陈振聪，他声称自己是龚心如的唯一的继承人。你知道龚心如啊，他的遗产有多少啊？他的遗产呢，超过英女王的五倍，是英国所有英国的那个女富豪的排名第一。啊，那个风水师呢，啊，陈振聪呢，替那个龚心如呢，他啊那个看风水，啊，看他那个啊的那个坟墓的地方，他都那个得到很多钱，但是呢，他就遗照那个啊遗啊，他就伪造了遗嘱，他伪造了遗嘱，结果呢，给那个龚心如的那个华茂慈善基金会呢告上法庭，结果证明他的遗嘱是伪造的，结果判了多少啊？判了12年坐牢。那所以呢，一个人以人与生俱来的那个智慧是非常邪恶贪婪，这是就是雅各这边所说的3:15所说的啊，这种的智慧呢，是属地的智慧，可以用来骗取别人，可以很多诡诈的事情做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有神赐给我们真的智慧，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个神赐给我们真的智慧呢，是赐给真心相信耶稣，真心悔改相信耶稣，有从神来的新生命的人是有真智慧的。这真智慧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透过雅各书呢3:13-18来看什么是基督徒真智慧的特质。基督徒真智慧的特质有两方面。头一方面，显出好行为啊，你的真智慧一定会显出好行为的。第二方面呢，你的真智慧会播种义果。待会儿我会解释什么是义果的。记得啊，两方面，基督徒真智慧的特质有两方面：显出好行为，第二方面呢，播种义果。所以我先来讲讲啊，基督徒真智慧头一方面特质，播种。显出好行为，显出好行为，基督徒的特质的第一方面啊，雅各在这边3:13，雅各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智慧是神，刚才讲过，是神赐给我们真心悔改、相信耶稣的基督徒的智慧，是今天。”讲的中心思想了。那就这边所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它的原文翻译是什么？原文翻译跟我们有一点点差别吧。OK， 中间它有一个我们一般翻译成为和。OK， 所以这边呢，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和有见识的呢？但是那个和那个词。那你要特别注意啊！有的时候它你可以用翻译成为和，但是呢，另一个翻译呢，就是，所以这边呢应该翻译成为就是，所以变成了是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就是有见识的啊，它是这个意思，就不是说有智慧和有见识，不是，乃是智慧就是有见识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有神赐智慧的人呢，有真智慧的人呢，就是有见识的人。有见识的啦，是什么意思呢？有见识是什么意思？有见识的原文的意思是他什么？有学问的，有知识的，了解的，专家内行。你想想啊，这边他的原文的意思啊，你有学问。有知识，还有非常了解，并且是专家，并且是内行， 那如果你讲到内行呢，我就想到那个啊那些啊你懂得古董那些人，你知道古董啊？古董有两个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打眼，一个是捡漏，懂不懂啊？古董捡漏，捡漏那些人呢，他就是内行，他就是专家了。但是呢，你想捡，如果你打眼那些了，你常常亏很多钱，为什么？你不懂。但是捡漏那些人呢，是内行。为什么他内行啊？他除了要读很多书，关于那些古董以外呢，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来训练他成为一个内行的人，他才可以捡漏的。一样的，这边所以这边所说有见识的人呢，不单单是你有圣经的知识，乃是说了你需要很多对于圣经知识的经验。什么是圣经的知识经验？就是你要把圣经你学习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呢，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不断不断的累积，常常运用，很熟悉的运用神的话语，在你生活中累积了很多经验，你就是有对圣经有见识的人，对神的话语有见识的人。那也雅各在这边说了，特别他说的是吧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就是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雅各这边特别要讲到温柔，特别你的智慧里面的温柔。那善行肯定是什么？肯定是你因为你熟悉了圣经，并且你把圣经在日常生活里面运用得很熟练，累积了很多经验，以致你能够产生很多神看为善的行为出来，那个叫善行。并且雅各特别要讲什么？是善行里面的，是真智慧里面的温柔。什么是温柔啊？温柔它原文的意思哪里？你听清楚吧。今天你听完以后呢，以后你就明白什么叫做温柔。那温柔的它原文的意思啊，不自大的舒智，谦卑谦恭，体谅他人和蔼，哪一个叫做温柔啊？听起来再讲一遍了，不自大的舒智，谦卑谦恭，体谅他人和蔼。那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亚里士多德，他给温柔下的定义是什么呢？那这个是希腊的那个哲学家定的。他说了，在万分愤怒以及无比祥和之间的适度中庸。换句话说了，你也不是不发怒 ，OK， 也不是常常很祥和，乃是在中间，在中间。那所以温柔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温柔的意思，一个温柔的人呢，乃是对神，对神的话语非常谦卑柔顺，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你能够体谅别人的人，那个叫做温柔的人，那个叫做温柔，对神的话语，对神非常谦卑柔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脾气，能够体谅别人，这样叫做温柔。要经常做到温柔呢不容易。为什么？无论你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生活的环境里面，人家对你好，对你温柔，你就对他好，对他温柔。如果你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呢，你能够做到任劳任怨呢，你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做到任劳任怨呢，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你可能做了事情，你认为你是百分之百的对的，你在做，但是还有人不满意的，还有人会埋怨你的，还有人会指责你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你能够做到任怨，控制你的脾气，温柔，还要体谅别人呢，那个就不容易了。所以温柔需要操练的。换句话说，你对神的话语，对神要谦卑柔顺，要控制自己的脾气跟那个情绪，要体谅别人，你非常非常要经常的操练。但是你每天在操练的时间，你很熟悉的时间呢，你才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雅各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可以做到温柔呢？你怎么来操练呢？怎么来操练？这边呢雅各说了，一个人需要什么？心里面没有苦毒的嫉妒跟纷争，也不自夸，这样呢你才可以经常做一个温柔的人。雅各下面讲了是你操练温柔的方法，你要做什么？没有苦毒的嫉妒跟纷争，不自夸，这些都是你操练温柔的方法。那一个人心里，如果你有苦毒，有嫉妒，有纷争呢，也有自夸，有撒谎呢，你不可能是一个温柔的人。换句话说呢，你是一个没有真智慧的人。那没有真智慧呢，雅各下面更下个定义，更糟，所以你要想清楚 ，OK？ 你要非常想清楚。雅各这边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正道。但是人受到罪性的影响，你们每个人都有罪，你生下来就有罪，你受到那个罪的影响，你都会自夸炫耀自己。”所以一般的人，我说一般的人呢，啊，对于开什么，开名牌的汽车，手上戴钻戒，啊，劳力士的手表啊，啊，拿着名牌的手袋啊，穿着名牌的衣服啊，住豪宅啊，社会的地方啊，那个社会的那个地位来自夸，那些东西好不好？我没有说不好啊，那些东西是好，但是如果你拿那些东西来自夸，来炫耀自己呢，就不好。神没有说不允许基督徒拥有名牌汽车，拥有那个名牌衣服，拥有那个很多豪宅。神没有说 ，OK， 基督徒可以拥有那些，但是你拥有那些，在你的自然那个生活里面并且你对神的话语非常柔顺，对神谦卑柔顺，你能够对人好体谅别人的，控制自己的脾气的，这边所说的。你拥有那些很好，为什么？神祝福你。那我不是说那个兴旺的神学啊，我没有那个意思说，乃是说了，如果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很努力去工作，并且你很敬畏神的，你很遵循神的话语，在那个过程里面，你能够赚到钱，有好的生活，那个非常好。但是如果你拿那些东西来自夸炫耀呢，那个真是就是雅各要针对的。那并且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些人更加是嘛，有一些人，你不要以为教会就是百分百完美，没有的 ，OK？ 地下那个在我们我经常说的地方的教会里面，地方的教会里面呢。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真智慧。换句话说呢，待会你就知道在有真智慧的人跟没有真智慧的人的分别，我会跟你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有什么，也有一些人要因为那个看到那个他做主任牧师的，他做带领牧师的长老的执事的那些呢，他要自夸的那些呢，他就会拼命去追求了。你说做主任牧师，做带领牧师，做长老，做恩赐有恩赐的好不好？好。如果没有那些就糟了，对吗？你没有主任牧师，没有带领牧师没有那个长老，也没有恩赐，怎么是教会啊？没有可能。那些都是好，但是如果你要以做主任牧师，以带领牧师，以恩赐，以地位来炫耀自己，自夸炫耀自己了，那个就是 问题了，那个就是雅各要针对的。那如果那个苦读嫉妒的人是什么？看到人家，知道人家有好处，有那个得到那个东西，能够有那个才能等等。就换句话说，你看到人家有钱，你看到住豪宅，你看到人家做主任牧师，看到人家做长老、做理事、执事，看到人家你眼红的，你自己没有的，那个就是苦读嫉妒，那就是苦读嫉妒。那一个人有这种的苦读嫉妒呢，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他因为喜欢跟别人比较，经常喜欢跟别人比较。你看到人家成功啊，拥有所有的东西，豪宅、名牌汽车啊，人家的太太，你有时候嫉妒人家，人家太太漂亮啊，人家的丈夫本事，对吗？人家的孩子进名牌大学，读医学院呢、啊，人家的孩子读律师啊、会计师等等，那些好不好？好，为什么不好啊？如果你说啊，那个世界没有医生，我们怎么去看病啊？那些都是好，但是如果你看到人家做，你没有，你去眼红的时间呢，那个是苦读的嫉妒，那个就不好了。如果你看到什么，刚才说看到人家有恩赐在教里面服侍，看到人家做带领牧师，看到人做长老、做执事等等，你没有做的，你眼红的，那个苦读嫉妒不好。那一方面呢，你没有，你心里面会很苦很苦，你很想得到，但你得不到，你很苦。另一方面呢，更苦是什么？你看到人家，你苦读嫉妒的时间，你想人家失去一切，那并且你想尽办法去使到人家失去这一些东西，你就更加苦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温柔的人，一定是一个没有真智慧的人。那我想，就是我想，李嘉诚也想什么？也想看现在是那个啊 ，Tesla 的那个电动汽车嘛 ，Tesla 电动汽车那个啊 ，Elon Musk 他是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我想李嘉诚也跟他比较。李嘉诚也就是吧，也想要自己成为首富，所以李嘉诚李嘉诚的心里面也是很苦啊，也很苦啊，对吗？你不要以为他有钱他就不苦啊，有钱你看 Donald Trump 那个特朗普是不是特朗普啊 ？Donald Trump 是特朗普，特朗普苦不苦？你说他苦不苦？他现在嫉妒谁啊？嫉妒 Harris。啊，苦得要命啊！我告诉你，那人以金钱、地位等等这些呢，你要炫耀自己呢，就会产生那个纷争了。在这边，雅各说的，那纷争是什么意思啊？纷争呢，是你有会斗争的，会自私，有那个自私的野心的，就是纷争的意思了。那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呢，这个纷争那个词呢，翻译成为结党，所以纷争一定有结党，那个成纷争里面的，不然的话呢，那个他们不会这样翻译的。所以纷争的是什么？纷争变成什么？你会结党，会有造成党派的自私自利的野心。如果你有嫉妒，有苦读的嫉妒的话呢，一定会造成纷争结党了。啊，记得了，那个也是香港 ,OK, 香港有一间那个不是一间了，一个集团，它就叫雍气酒家的，它卖那个烧鹅，那个烧鹅出名的，我们加拿大不吃烧鹅的 ,OK, 我们天鹅是很宝贵的，对吗？我们吃烧鸭嘛，对吧？这边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卖那个烧鹅啊？我没看过。这边烧鸭呢，吃烧鸭的，但香港呢，烧鹅就用那个非常出名的，所以这边呢，他就做了那个变成一间上市的公司，很有钱的啊，并且呢，他大概那个价值那个应该是13亿港币吧。当那个他的创办人 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呢，他就分配那个股份给了他的儿女跟妻子了。他的长子跟次子呢，每个人都有35%的股份。他的妻子有那个10%的股份，两个女儿呢也有那个10%，所以总共100 ,OK, 总一百。他们里面呢应该大家有股份，老爸创业我们来享受应该是很好嘛，对吧？但就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智慧，里面在斗在结党 ,OK? 结党以后呢，那个次子第二个儿子呢就把那个把另外的家里面的他那个那个妹妹的20%那个股份拿过来了。那个大儿子呢肯定是那个妈妈就宠那个大儿子了，所以妈妈那个10%的就给了大儿子。结果是什么？第二个儿子有55%，大儿子有45%，这个儿子呢控权以后呢，他就那个他在里面呢就把自己的那个家人都放进去。这大儿子就很气了，大儿子一气呢告上法庭要求那个清盘。要求清盘以后呢，怎样法官呢怎么样办？法庭说不是，他有55%的股份，所以继续可以控制那个公司。结果大儿子呢45%的心里面气得要命，过了不久就死掉了。因为他气嘛，对吧？我大儿子，你第二儿子本来是我应该那个来管理一个公司嘛，变成了那个他的弟弟管理，气量不久死了，死了两手空空，什么都拿不走。你看有钱的人还在苦读嫉妒的时候就斗结党。那人心里面呢有嫉妒，有自私，有野心呢，如果你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呢或者是教会的那个地位呢来那个做炫耀呢，你就为什么？你就为撒谎来什么企图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雅各就命令了，不可说谎话来抵挡真道。那真道是讲什么？真道可以讲神的话语，可以的 ,OK。但是真道呢也可以讲什么？真实事情的内容，事实。就好像马可福音5章33节呢那边呢就翻译成为实情了，就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就实情，这真道可以神的话语可以是真道，一定真理，真道一定是的。但是也可以翻译成为真实的事情或者是实情。抵挡呢？抵挡很容易嘛，抵挡我反对你，对吗？反对违反都可以的 ,OK, 这些都可以了。那撒谎是违反了圣经的真理，是跟说真实的事情事实相反的内容，相反的话，就撒谎。撒谎是首先你是什么违反圣经真理，另外你跟实情真实的内容是什么相反的。那人受到自己的罪性影响呢，都会什么有自私野心，也会嫉妒他人，都会在生活里面斗争。家庭里面会不会斗争啊？刚才所说的纷争啊，会不会结党？喂，家庭里面呢，婆婆跟谁啊？媳妇，对吗？婆婆很大的原因呢，你知道吗？她把儿子苦苦的养了几十年，养了大人讨个老婆回来，你对老婆好不对你老妈好，你就糟了，对吗？中间做婆婆的有没有感受？我辛辛苦苦养了那个儿子几十年，他出去外国结婚了，在外面结了婚， 还不接我来外国，还不接我来加拿大住，后来接了我来加拿大住，你他爱他的老婆比较我爱我老妈很多。还一定晚对吗？一定会的。所以那个如果你家里面婆婆嫉妒儿媳妇呢，你在儿子的面前撒谎来那个撒谎诽谤你的媳妇。如果你的儿媳妇要跟婆婆来斗的话呢，嫉妒你的婆婆呢，你就在丈夫面前撒谎来诽谤你的婆婆。那做爸爸的，如果你的嫉妒妻子呢，你在儿女里面呢就撒谎诽谤你的是吧妻子。做妈妈嫉妒丈夫呢，就你是经常说你爸爸你是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如果在朋友呢，朋友同事同学教会弟兄姊妹们里面你嫉妒他人呢，同样的你就为什么去拉拢别人来结党建立自己的势力。一样的在教会里面会不会啊，同样会的，一样会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没有真智慧的人，同样会做这件事情的。那撒谎诽谤他人那个三不纷争是神最什么讨厌最憎恶的。所以箴言里面说了，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呢，是什么神最讨厌的事情。那如果我是说在我们的会众里面，如果你在教会，你在家里面，在朋友同事里面呢，你用过谎言诽谤别人结党攻击人呢，你要好好的悔改，向神真心来认罪，求神来赦免，以后不要再做撒谎和结党的事。那雅各告诉我们了啊，这边我告诉你啊，没有真智慧的人是什么意思啊？雅各告诉我们了，人的苦毒、嫉妒、自私的野心、斗争、自夸、撒谎呢，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智慧受到人罪性的影响污染而产生的。所以雅各在三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了，雅各说这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从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从上头来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耶稣说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个重生那个词就是这个从上头来同一个词啊，记得啊，耶稣说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雅各这边说从上头来。换句话说，雅各说了啊，如果这些智慧不是从上来，这些智慧不是重生的人的，那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只有与生俱来的智慧，没有从上头来，没有重生得救的那种智慧。那人与生俱来的那个智慧，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心里面的智慧是什么？你就有苦毒的、嫉妒、自私的野心、斗争、自夸、撒谎等等。那这边呢，这些呢，雅各说是属地的。属地是什么意思啊？跟属天是对比的。所以属地是地球上所有的事物的，属地就地上所有事物了。另外呢，属情欲的，那属情欲更加不好了。那雅各就啊，犹大什么翻译啊？犹大翻译成为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同一个词，属乎血气跟这个属情欲的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呢，你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你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些是属地的，这些是属那个地球世界的，是一个没有圣灵的人。更加不好是什么？属鬼魔的。鬼魔他的意思是什么？地下的灵界、地狱，该鬼魔的啊，这些。所以没有真智慧的人，你只有与生俱来那种智慧的人呢，是算一个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属于魔鬼的人。听清楚了没有啊？那耶稣说得很清楚啊， 耶稣责备那些毁谤攻击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自私，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杀人不守真理，那不守真理，没有真理，说谎，说谎人的父。一个没有真智慧。那并且呢，雅各说了，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说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圣灵的人，他有没有能力去控制自己，是吧？所以受到罪性影响，所以他的智慧里面呢，的苦读嫉妒自私野心斗争自夸撒谎，无论在教会里面，在学校，在家里面，都会因着什么嫉妒啊等等这些造成的混乱。你可以想想，在家里面常常因为嫉妒斗争自私野心的婆媳怎么相处啊？没有可能。夫妻呢竟然吵架，三代同堂呢，我们这边有很多三代同堂很难相处，所以造成什么家无宁日。所以说呢，家衰口不停。教会里面有极度纷争呢，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教会分裂。在社会里面呢，有这些嫉妒斗争呢，会造成什么？扰乱社会。很明显的，特朗普现在就是扰乱美国的社会。他是什么？应该是说撒谎专家，对吗？人家你看新闻呢，大家是没他没说的都撒谎啊。这他是撒谎，他应该是世界上撒谎最多的人了。是啊，但是我说那个他的次数，政治家里面的有撒谎，但是呢，撒谎专家是谁呢？特朗普啊，他那个上次选举以后，他不是扰乱了美国的社会吗？六月那个什么一月六号那个他们进攻那个国会山庄那个事情，这厉害啊！所以这一次呢，这一次选举他已经说什么？他已经说了，如果选不到他了，这个是吧？流血的行动就会出来了，你讲明了，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有嫉妒有自私啊，有嫉妒有自己野心斗争结党撒谎自夸，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温柔的人。温柔刚才说是什么？记不记得对神的话语有谦卑柔顺，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什么自己的情绪，能够体谅别人，这样就温柔。刚才所说的一个这些没有真智慧的人是什么？是属世界的，是以世界的事为那个炫耀的，是在魔鬼的权下底下的，他是没有温柔，没有温柔，他没有真智慧的。所以刚才说了雅各家告诉我们，你一定要什么？好好的在你生活里面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操练神的话语，变成一个有见识的人。见识对神的话有见识，就是你对圣经话语很熟练很熟悉，并且经常在生活里面来用活出神的话语，你能够除去什么？除去你的自私野心斗争，你不跟别人来比较，要除去你心里面的苦毒嫉妒，不要撒谎诽谤别人，也不要以金钱名誉等等炫耀自夸。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做到什么？做到对神的话语，对神谦卑柔顺，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跟那个情绪，能够体谅别人，才是一个有真 有温柔，你就是在温柔上显出好行为，你才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那雅各这边告诉我了，你记得了 OK， 你在生活里面啊，除去自私的野心斗争，不与人比较 OK， 除去你心里的苦毒嫉妒，不要撒谎诽谤别人，不要以金钱名誉地位财产自夸炫耀自己啊，这样是你操练温柔的方法，听懂了没有？那是雅各圣经告诉我们的，你不要自己说我对你很温柔，哎呀我对你很好很好，你小声说话就是温柔，没有那个，是雅各告诉你要听神的话语。第二方面，基督徒真智慧第二方面的特质是播种义果。刚才是讲温柔 OK， 现在是播种义果，是讲什么？是讲和平和睦相处。我先跟你说了，播种义果是讲一个和平和睦相处使人和睦的人，就是有真智慧的人。那雅各这边说了，雅各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这边所说并且使人和平人是用和平啊，这边所说的并且使人和平呢，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呢，所栽种的义果这边应该是用和平播种义果啊，这是原文的翻译，是用和平播种义果。这边所说的义果的义呢，是照你的啊，就是你神看为义的行为，神看为善的行为，能够成就神的期望的。那这些神看为善的行为，看为义的行为，那个义果 OK， 你要按照上下文来看了，因为圣经如果你找圣经对吗，全的有很多啊，不同的，但是雅各这边所说的是什么，雅各上面要说的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是要强调讲这几方面的，所以你记得啊，你看圣经解释圣经呢，你一定要按上下文来看，因为每一个作者他用的词都有他的一个神学的那个概念在里面的。这边雅各所说的善果，这边呢记得啊，是讲到那个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这一系列的义果呢是什么，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什么，从上头来的智慧。那刚才所说的从上头来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从上，对啦，那所以你记得啊，这些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换句话说啊，是一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有这种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神赐给重生得救的人的一个真的智慧。播种义果呢，是雅各用了农夫耕田撒种的生活来描绘重生得救的人在生活里面来播种真智慧，反正是播种义果，就是播种那个真智慧。怎么播种真智慧啊？换句话说啊，在生活里面来实践那个真智慧，来活出那个真智慧。雅各说了，一个使人和平人是由从上头来所赐的真智慧。换句话说了，你需要真心悔改，相信耶稣，跟神和好的，得到神的罪的赦免，你真心承认耶稣是救赎你的，真心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的，神就赐给你新生命在你里面， 你成为神的儿子，并且呢，在你的新生命里面呢，是有神给你真智慧的成分在你新生命里面。但是你需要真心悔改，神一看你有没有真心悔改，神看你内心的，神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神看到你有没有真心悔改。但是呢，你可以有的时候你看从他的善果播种义果里面呢，你看出他的嘛，有没有看刚才说了，有真智慧，有两个特质嘛，对吧？一个显出好行为，就显出温柔的好行为；第二个呢，播种义果嘛，你可以从那些外面来看到他有没有那些特质。这边呢，雅各说了。他真智慧里面有和平的成分，他有圣灵居住在他里面，有圣灵的能力使到他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所以耶稣讲得很好的，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雅各又重新讲了，一个使人和平的人是有什么，有真智慧在他圣灵里面，他是什么？他是用和平在生活里面来活出真智慧，是个有福的人。那八福里面嘛，是个有福的人。那一个什么啊？一个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呢？他会怎么用他的真智慧呢？无论在家里面、教会里面、在社会呢、学校里面等等。他以和平为前提，记得以和平和睦为前提来活出刚才所说的义果、真智慧、清洁、和平、温良、柔顺啊，蛮有怜悯。这边蛮有怜悯和善果，刚才我说了和可以翻译成为什么，就是嘛，对吗？所以这边呢，蛮有怜悯就是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你可以想想，你在家里面，在那个教会里面、社会里面、学校，能够活出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就是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是一个真智慧的人，你能够在家里面、教会呢，非常的和睦相处，非常的温馨的家庭教会生活。我们俗语不是说吗？家和万事兴嘛。你才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重生得救的真智慧。既然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有了新生命，有了神给我们的真智慧在里面，你每天就要好好的操练，每天要好，你越操练越熟悉嘛。所以你每天要啊，在生活里面就是什么，都是在播种义果，实践那个真智慧。下面要你实践的是吗？头一样是圣洁、清洁。清洁什么清洁啊？清洁可以讲到纯洁、圣洁，但是呢，很多时候是讲到神属性里面道德的圣洁。神属性里面道德圣洁的时候，神完全没有罪的。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什么他讲到那个，他说了耶稣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洁净那个一样，像他洁净一样。第四节，在他并没有罪。所以洁净的意思呢，我说耶稣洁净呢，是说耶稣没有罪。这边所说的清洁，在约翰一书里面是翻译成为洁净，翻译清洁这边是讲到没有罪，是讲到没有罪。没有罪，没有罪的内容很广，对吗？但是如果你按照上下文呢，按照上下文来说，雅各在说什么？雅各说没有罪，雅各说没有罪的意思就是没有苦毒、嫉妒，没有自私的野心，没有斗争，没有结党，没有自夸，没有撒谎。每天都要操练这些，刚才所说了，这是温柔的吗？成分，你要做了温柔的， 如果你想象家里面没有这些的话呢，你可以多过着什么非常和谐非常那个和睦的生活，好像是吗？也好像在地如在天上的生活你在过，那你每天就要做的。另外清洁呢，清洁也可以翻译成为贞洁，这临后就是保罗，临后保罗临后两次都翻译成临后十一章二节都翻译成为贞洁贞洁提多书里面翻译成为贞洁，然后呢还有彼得了，彼得前书三章二节也翻译成为贞洁。所以你要有时候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翻译你就知道有几个意思在里面的。就刚才想到了 OK， 要除去没有嫉妒纷争等等，那个是清洁没有罪。另外一个贞洁，这边讲的贞洁，贞洁的妻子没有外情，妻子没有那个奸情，没有外遇，原则应用可以应用在丈夫里面，丈夫没有小三。如果丈夫跟妻子都有外遇的话呢，彼此就会撒谎，一定会撒谎的，彼此里面就会有苦毒嫉妒，彼此要吵架因此离婚，那个肯定的，没有贞洁会产生这件事情的，有家庭破裂嘛。但是一个家庭里面妻子有贞洁，丈夫对妻子终身不渝，家庭会很和谐，很和睦的生活过。和平呢，和平讲什么？和平可以讲和平和谐，可以讲和谐的。刚才讲过了，如果你要除去那个苦毒嫉妒，苦毒嫉妒自私野心斗争结党，你家里面教会里面就有非常的和睦和谐和平了。和睦和谐可以翻译的，和平也翻译成可以翻译什么？平安。另外方面平安，平安是什么？你心里面的平静安稳那个很重要。因为人生里面你记得生老病死下岗苦难经济困难，你能逃得了吗？谁都逃不了。师母是那个他患了癌症很多次，我告诉你不两年前做的是切除那个膀胱，并且是那个因为为什么要切除啊？因为他膀胱里面的那个癌症啊，那个癌细胞是非常的扩散的很快的，如果不切除了就会扩散很快，所以要切除。他现在切除以后是要带一个那个袋子，做尿袋，在外面带一个袋子。他以前也患过什么子宫癌，也患过肾癌。切除切它里面切了很多东西的，前面切了很多东西。人生你不要说哎呀我很健康，我没病了，没有一个人不生病，没有那件事情。但是当你人医生告诉你有癌症的时间，你怎么办？我记得我那个师母在那个圣母医院做那个那个什么放射治疗的时间，我在外面等，我在那个圣尼堡等他，他在里面坐，就有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以前是那个市中心我们教会的，后来去了另外教会我在里面坐，他打电话给我说：“高牧师，我很惨啊。”我说：“怎么惨啊？”我心里面很恐惧的要命。我说：“怎么恐惧？怎么惨？”他说：“医生说我有乳腺癌。”那个时间我在等师母在里面做放射治疗 OK， 他是患了那个阴道癌，师母阴道癌 OK， 在里面做放射治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师母现在正在正在做那个放射治疗来治疗他的阴道癌。他听了以后好一点了，因为有人患癌症嘛，他不能想。我说
我说
患癌症，我说每个人都有生病，如果你来圣尼卜看看呢，他有圣尼卜那个医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做放射治疗的，一个部分是做化疗，做的人满满的，做的人满满在里面的。我说如果你过来坐了，你看看啊，你这样有多少人患癌症？他听了以后心里面比较好一点了，有人陪他嘛，对吧？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好好的安静祷告啊，神会那个啊给你赐你平安来面对你的乳腺癌。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为你祷告啊，我为你祷告。然后就那个过了那个啊，我说你好好去看医生啊，看医生说要不要动手术或做化疗。我劝他赶快去那个接受专家的那个治疗嘛。然后过了大概几个月后啊，他说那个高牧师，谢谢你啊，他说他已经做完了那个化疗，现在好多了，心里面有平安很多了。人生里面都有啊，每人都有，但是呢，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心里面平静安稳来面对。那如果你有那个病痛下感困难等等，心情一定不好的，一定会发脾气的，要造成啊不和睦不和平的。那如果你要在这种患难的逆境的环境里面那个特别在逆境啊，顺境逆境，特别在逆境里面，你想要心里面有平静安稳呢，没有别的方法的，除了你什么好好的每天起来啊，你喜欢早上做灵修也好，晚上做灵修也好，但是晚上有个问题，我以前呢也试过晚上做灵修，因为晚上太疲倦的时候，就没做了一半，你就祷告一半的睡着了，所以我还是喜欢早上做，早上一早起来 ，OK， 一早起来你好好读圣经，读完圣经呢，你好好的祷告。如果你喜欢做那个用写的祷告方法也可以的 ，OK， 不一定要这样就这样那个讲道，你可以写都可以的。你读完以后安静默想 ，OK 然后那个祷告完了以后，你心里面很平静，去处理你今天要面对的所有困难。你每天都这样做的时间呢，因为你做完以后，今天可能很平静，到了明天呢，你有可能很乱，对吗？又可能惊慌，你明天又做，你继续这样的话呢，你经常会有平静安稳来处理你人生的逆境。这样的话呢，你心里面有平静安稳呢，虽然在逆境里面呢，你都能够和睦跟人家相处。温良是什么呢？温良是不严格坚持你的律法，或者坚持习俗上的每个权利，容易让步，客气宽容，那个叫做温良。这个更不是温柔啊，温良 ，OK， 温良。所以你容易让步的，就是容易让步不坚持自己的，一定要这样做的。那换句话说了，很多时候人都会什么，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看，我就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同一件事情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对吗？如果你在理事会里面，我坚持，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别的人讲的都不行，你就会起了纷争，会吵架。但是呢，如果那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处理的方法不违反圣经的原则了。时候呢，你不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呢，你愿意什么温和客气去让步，去看别人的看法处理的看法和处理的方法，你愿意让步的时候，这样呢你可以避免吵架。那非常可能是什么，在和睦相处的环境底下呢，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处理一件事的方法，你可能大家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虽然在不同的看法不能处理方法，可能结论是一样，并且呢结果呢也可能是不是一样，但是好处是嘛，你和睦相处也同到同样的结论，同样得到的结果，为什么要吵架呢？如果你愿意让步，对吗？不一定坚持自己的看法。柔顺很好啊，你能够顺从依从别人，不一定要坚持自己。那很多时间开车是最好的例子，有开车的人，有坐车的人。你要去一个地方，开车人有他的意见，要走哪一条路线；坐车人呢，有他的意见。很多时间，坐车人要开从这边开，开车人不行，我要从这边开，两个人吵架。但吵架时间为什么发生什么问题？车祸。那有方法的，或是你坐车的人不吭声，让开车的人开，对吗？他要开哪一条路线，你不要吭声，无论他怎么开，只要开到目的地就好了。或者是开车的人不吭声，坐车人说要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你就按照他这样走，就很好，对吗？可以嘛。如果你在一面开一面吵架的时候，肯定有错过的。如果你能够依从人家的啊，有时候我们现在说有 GPS 了，但是你也会说了 GPS 不一定对的啊，路线不一定对，你也有吵起来。怜悯呢？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善果。怜悯呢，是需要对人所表达的仁慈、关心、同情啊等等。OK， 那你看到人家有伤痛，或者人家的亲人去世，或者你有重病，你看到人家那个亲人去世或有重病呢，有时候你想要去安慰人呢，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那但是你有那种的失去亲人的经历，或者是你患过那种重病呢，你有那种经历呢，你去安慰别人呢就比较容易了。你就可以跟他说啊，我也有同样的那个啊，你那个治疗的，我举个例子，我治疗过化疗的，我知道里面的痛苦。人家要去做化疗的时候，你可以去安慰他嘛，对吗？因为你经历过了嘛，你知道那个情况怎么样的，你可以教他怎么做。或者是啊，你有病的时间呢，有一种心情是什么心情？有病的心情呢啊，你希望什么自己也好像别人这样健康的那种感受。很难受的，我告诉你，你自己生病，人家健康的时候，哎呀，我希望我好像他一样健康，那种感受。那你有生病的时间，你有这种经历了，人家有这种感受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安慰他了。这个叫做怜悯，对吗？这个怜悯啊，还有呢，你对人家有那个啊周济帮忙啊，对人家有纷争，夫妻啊、婆媳做调解的工作啊，这些都是怜悯的范围。是一个能够使人和平相处。那怜悯呢还有一个意思的，就是耶稣所说的怜悯的意思呢，就宽容饶恕。那特别呢啊，耶稣说呢啊，耶稣说嘛啊，我说我怜悯你 ,OK, 我怜悯你，就你欠了我不要你还了 ,OK, 怜悯就是宽容饶恕那个意思的。所以你能够宽容饶恕人呢，就是在人家伤害你的时间，特别伤害过一次的，你能够宽容饶恕他了，那个就很好了，对吗？那个非常好。并且呢，那个伤害你的人得到你宽容饶恕以后，以后他能够真心悔改，他也能够饶恕别人，宽容别人的时候呢，都能够非常过和睦的生活。没有偏见呢，对人家有偏见，我们都对人家有偏见，特别在有在文化的背景底下，我告诉你，在文化的背景底下呢，一定啊，或者是听人家说他是坏人，我说你是说他就是坏人，你还没认识他，你就听人家说你就已经有偏见，说他是坏人了。所以对人不要这么快下那个结论。有人 有可能那个人对你说他的坏话是想要拉拢你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教会会分裂的，家庭也会分裂的。你记得啊，啊，你记得俗语有句话很好，我很喜欢这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吗？你要跟他相处很多点时间，自己观察自己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才可以判断什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呢，你肯定跟他好不相处；坏人呢，你要劝他好好的悔改认罪。他认罪悔改以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相信耶稣以后也变成好人，不是很好吗？没有假冒了，假冒更好。假冒啊，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呢，都在演戏，都在假冒，是吧？假冒就是假冒虚假，假冒有一个意思就是假冒有一个是演戏的意思啊，演戏。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来教会都会演戏啊？因为呢夫妻在家里面那个吵架完了以后呢，来教会还是大家演戏演得很好，人家演他很和睦。没有假冒就不要来教会演戏，对吧？人 OK， 结了婚以后你才看清楚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你把他所有的缺点都看出来了。缺点看出来的时候，你硬要他改，或者是呢他说我心里面有个理想的丈夫我心里面有个理想的妻子，他达不到理想的时间，你就拼命要他，经常就会吵架了。那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就经常跟他们说，每个人都有缺点，你不能掩饰自己的。OK， 我说你把你们所有的认为的自己认为的缺点、优点写出来，你认为对方的优点、认为对方的缺点，都完全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了慢慢来，那个解决。那些缺点还没解决了的，我说你们能否接受他的缺点？如果他们说不行的话，你不要结婚。因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他的缺点，你结了婚以后呢，肯定会吵架，吵个大半天，你肯定要他改，他不改你就没办法，没完没了。所以一定啊，他说可以，我可以接受他的缺点，他有优点，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缺点啊，双方都可以说我可以接受他的缺点，好，可以结婚。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以后呢，结了婚以后你就不要因他的缺点来吵架要他改，那个就是他来您接受了。但是呢，如果对方有改了，就是什么，就是额外的，是 bonus 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家里面不用假装，你在教会里面也不用假装了，不用演戏了嘛。这样的话不是很过很多和睦的生活吗？所以今天说了，真智慧的特质有两方面，一方面在温柔上显出好行为。如何能够做到温柔呢？那记得温柔是什么意思啊？对神的话语谦卑柔顺，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体谅别人。怎么做啊？你要除去自己的自私野心斗争，不要跟人家比较，除去你的苦毒嫉妒，不要撒谎诽谤别人，别人不要以金钱名誉地位来自夸炫耀自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一面就在操练你的温柔，成为一个在温柔上显出好行为有真智慧的人。第二方面呢，播种义果。播种义果是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神赐给他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实践真智慧，实践义果。你要实践的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就是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就怎能够和睦相处，过温馨的生活。换句话说，雅各这边呢，两方面的重点，一个能够做到温柔，另外呢能够和平和睦相处，使人和睦的，你就是一个有真智慧、有从上头来智慧的人。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主透过雅各来教导我们， 神要我们好好的对神的话语，对神温良柔顺，让我们控制我们的脾气，控制我们的情绪，要体谅别人，要我们常常来以和平，使到做一个使人和平的人，使到无论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都能够非常和睦和平的相处。我们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天都能够来操练温柔，操练和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